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江苏省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概况，曾遭冤狱11年半，江西胡德元又被枉判3年，湖北云梦县胡金店洗脑班劫持多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截至2022年2月底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江苏省法轮功学员有4人被迫害致死，115人被绑架，其中6人被所谓收监，41人遭非法批捕判刑监管。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常州市法轮功学员陈仁林先生，今年已87岁，被非法判刑7年。84岁高龄的泰州靖江市法轮功学员耿莹凤女士被非法收监至常州市女子监狱。法轮功学员潘旭军先生原是徐州沛县中学英语教师，2016年被沛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被劫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因潘旭军坚持信仰真善人，拒绝所谓转化，2020年11月8日在冤狱期满前10天，潘旭军被迫害致死，年仅55岁。潘旭军的家人怀疑潘旭军被活摘器官杀害，要控告监狱。然而在监狱的威逼胁迫下，在潘旭军被迫害致死3个月后，家人被迫接受监狱赔款私了。法轮功学员袁玉珍女士家住南京市鼓楼区，是一名优秀教师。她于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全身病不翼而飞，道德升华。袁玉珍因多次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抄家5次，洗脑班迫害4次，非法刑事拘留2次，非法劳教1年，曾遭北京天安门警察关铁笼子、靠铁椅子、反手吊靠、电击致昏、坐喷气式飞机、殴打等迫害，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被包夹犯人、警察殴打虐待，牙齿几乎被打掉，长期迫害给袁玉珍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和摧残，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她的家人也因此遭受很大伤害。由于长期处于被中共迫害之中，袁女士的身体每况愈下，于2021年11月19日含冤离世，终年81岁。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鹰潭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德元老先生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2021年12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刑拘。近日据悉，胡德元已被法院枉判3年。胡德元为原鹰潭市铁路公安人员，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并给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开除公职。胡德元因为坚持信仰，曾经2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008年，胡德元被鹰潭市月湖公安局警察非法刑拘，后被鹰潭市月湖区法院枉判8年。2017年3月，胡德元被上门来的4名警察伙同一些身穿便服的人，以他张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为由，将他绑架到鹰潭市四清乡派出所。胡德元还被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真相传单等大量私人物品。同年6月，胡德元被鹰潭市月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并被剥夺了退休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政法委非法主办的胡金店洗脑班位于云梦县胡金店镇。胡金店洗脑班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2022年4月11日，云梦县610政法委国保大队社区城关水路派出所的十来个中共人员，在法轮功学员刘金华住的小区门口蹲坑一周后，将刘金华绑架到洗脑班迫害。4月13日，城关法轮功学员舒四英刚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家， 一群派出所和大队人员尾随闯入他家，将他绑架到虎金店洗脑班迫害。4月12日，一群人员闯入法轮功学员肖小平家，意图实施绑架，但肖小平没在家。当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家旁边几个小时，轿车里的人蹲坑欲绑架肖小平。到晚上9点半，见他家开了灯，就闯入他家，结果发现肖小平又不在家，就在他家非法抄家，肖小平被骚扰得有家不能归。洗脑班把每个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房间，被两个人每天24小时监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政要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关注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2年5月13日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更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印第安纳州州长及多个市镇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普世价值造福人类。2022年4月26日，美国纽约州参议会全体通过第 G2278 号决议案，恭祝2022年5月13日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典。这是纽约州参议院第10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由纽约州第42选区参议员麦克马图奇发起，10位参议员共同签署赞成。决议案写道，鉴于法轮大法在1996年传入纽约，千百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大纽约地区的老人中心、公司办公场所、健身房、私人住家和警察局等地方举办过多个免费的法轮大法介绍班。今天法轮大法有上亿人修炼，被亿万人珍视，并已获得3000多个奖项。法轮大法是给全世界亿万人带来更健康、更和谐的修炼。印第安纳州州长艾瑞克·霍克姆颁发褒奖，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4月22日，弗吉尼亚州的赫恩登镇市长奥莱姆接见了当地法轮功学员并颁发褒奖。5月3日，弗吉尼亚州斯塔福德郡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该郡的法轮大法日，并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前往郡议会举行褒奖仪式。斯塔福德郡在发出的褒奖文中写道，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下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忍，感动了每一个善良的人。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所表现出的和平抵抗和道德勇气，改变了历史，鼓舞了世人以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政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5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严重关切在中国发生的针对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持续、系统和国家准许的活摘器官行径。决议中写道，考虑到联合国人权专家于2021年6月14日就涉嫌针对中国少数群体摘取器官的报道发表的声明，人权小组委员会于2021年11月29日就在中国发生的摘取器官举行的听证会，英国独立法庭就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问题于2020年3月1日作出终审判决，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多年来强摘器官已在中国大规模实施， 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一个主要来源。欧洲议会严重关切关于持续、系统、非人道的和国家批准的从中国被关押者身上，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藏族和基督徒等其他少数民族身上摘取器官的报道。决议要求欧盟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还要求成员国采取行动，防止欧盟公民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决议案要求欧盟和成员国每次与中共进行人权对话时，提出活摘器官问题，并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活摘器官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处理。决议案还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社会对活摘器官进行独立监督。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42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7日。我开始走出来讲真相，是从明慧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受到的启发。看到同修说一天哪怕就救一个也要去救，从那时开始，我把学法和救人的项目时间调整一下，争取天天走出去讲真相救人。除了有特殊情况之外，这些年来我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寒来暑往，无论酷夏刮风下雨还是严冬大雪纷飞，从来没挡住我走出去讲真相救人的脚步。第一部分，在讲真相中修去各种执着心。我刚开始只讲大法真相，感觉还可以，后来加上劝三退的内容，就觉得很难。我当时的状态是，讲退一个就高兴，讲不退就心烦，也知道是欢喜心和埋怨心在作怪，心里也想，这不是我，发正念清除思想中的不好的念头，下次一定要守住心性。可是当又碰到骂人的、对大法不敬的、要钱要举报的人，心里那个争斗心、不平衡的心又起来了，压都压不住。可想而知，当时我的语气就不平和了，尤其听到说对大法不敬的话时，真想骂他一顿。但又一想，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他们是受邪党谎言的欺骗和党文化的毒害才造成的，他们不听真相。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这段法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心里跟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一定要多学法修好自己，提高心性，更好地救度众生。一次次的摔打磨练，修去了很多执着心，尤其近几年在讲真相过程中，严格要求自己尽量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用平和的语言去讲，听完真相的人基本都能三退，并感谢大法的救度。也有不听信的人，我会对他说，可能我讲的没使你明白，以后再遇到给你讲的，你一定要认真的听，你也会有个美好的未来。这样一说，有的还会说谢谢。这时我心里说，不用谢我，只要你能明白真相，早日退出党团队、协党组织， 在大劫难中能留下来我就高兴。第二部分，明真相，世人敬佩大法师父。一次在超市里遇到一位男士，我上前跟他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过。我说起现在这个社会的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他表示同意，说现在的人都不认人了，只认钱，为了钱兄弟姐妹都不认了，有的连父母都不认了，有钱就认你，没钱谁都瞧不起。我说其实咱中国人本来都很善良，都是共产党无神论的洗脑以及贪污腐败造成的，他从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执政以来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89年屠杀反腐败的大学生，1999年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所以老天要灭他。你入过党团队吗？退出来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戴过红领巾。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高兴地说，好，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这是法轮功师父在救你，谢谢我师父吧。他突然两腿一并，立正姿势，举起右手打着敬礼说，谢谢法轮功师父，并且还说法轮功是中国人的希望，是全世界人的希望等一些感人的话。当时周围还有好多买东西的人，他这一举动使我很惊讶。紧接着他再一次举起手敬礼说，再次谢谢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那一瞬间我被感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周围的人也都惊讶地看着他。我真切感受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和感激，众生多么希望自己能得到真相得救啊。今年新年的一天，我吃过早饭出去讲真相救人，走到一个公园里，看见在一个长凳上坐着一位男士在看手机。我走到他跟前，礼貌地问他，我可以坐下吗？他说请坐。坐下之后我夸他说，你这个大弟弟真是好心人，对人这么热情。我又借题发挥，你看现在社会共产党的腐败，人的道德下滑，现在这个大瘟疫洪水等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都是对着共产党来的，上天开始淘汰坏人留下好人。最后我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是党员，部队转业的，并问我，你是法轮功吗？我说是。他说我看过法轮功真相资料，也看过大法书，对法轮功很了解，共产党就是黑社会，他好话说尽了，坏事做绝了，他没做过一件好事，他们都是为了个人的政权互相内斗，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草菅人命。他还说，别看我是党员，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他算个什么东西？我最佩服你们法轮功了，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全世界都在学他的功，这是真本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这就说明法轮功师父真是太伟大了。我现在退到二线，退休后我也要学法轮功。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邪党的所有组织吧。他高兴地答应了。我又告诉他，回家可让家人亲朋好友用真名或化名或小名写在钱上三退，并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谢谢你。我说是我师父在救你们。他说谢谢伟大的法轮功师父。临走时他与我握手告别，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也谢谢他的关心。这些年在讲真相中，我遇到感谢大法师父的人很多。第三部分，学好法，修好自己，抓紧救人。从疫情发生后，赶到救人的时间更加紧迫，虽然当时自己处于腰腿痛的宵夜状态，但我天天坚持走出去讲真相，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有时难受的时候， 从家里下了楼没走多远就想赶快坐下。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给弟子宵夜。有时我就被转法轮中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就是不被假象带动，坚持走出去讲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病业假象全没有了，不管走多远也不累，而且讲真相的心态越来越好。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加持和鼓励。在讲真相中，许多有缘人都说我很善良，不少人一讲就同意三退，也遇到一些人说我们搞政治或反党之类的话，我会很平和地跟对方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对政权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讲清真相救人，希望在大劫难的时候人都能留下来。比如说，我知道你住的地方要地震了，或你站的那座楼要倒塌，我叫你赶快离开或拉你快走，同样是你知道这个情况，你也会叫我快离开或拉我走，是不是？劝您三退是同样的道理，你说这和搞政治有关系吗？对方大多会说，这倒是真的。我又说，因为你是善良人才会这样做的，共产党执政以来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89年屠杀反腐败的大学生，99年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他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上天要灭他。你入党团队的时候曾发誓把生命献给他，你不退出就是他的成员，天灭他的时候就成了他的陪葬。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告诉你怎么叫修善呢？灭共是天意，不是法轮功要灭他。我再让他去网上搜索藏字石以及大法红传盛况等，一般人都能接受并三退。再有不信的，我就讲南亚大海啸、菲律宾泥石流的故事，告诉他们信神的人都生存下来，不信的都死了。提醒对方，古人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顺天而行，逆天而亡的教训，这样讲效果也很好。遇到基督徒讲真相，一次我碰到一位妇女，告诉她三退时，她说她谁都不信，就信她的主。我说，你信主也对，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神，你信的是神，共产党是无神论，你带着无神论的印记，你的主会保护你吗？你从思想上去掉无神论，才是真信你的主。这样一说，不少人就退了。再有不信的，我就会讲一个真正耶稣信徒的故事。在一次大洪水中，人们都往安全地方跑，有一个真正耶稣信徒不跑，他说主会救他。水已经很深了，树上的人说快爬上树来，他还是不上，说主会救他。等水淹到脖子的时候，来了一架飞机，把梯子放下来，叫他赶紧上来。他不上，同样说主会救他。结果他淹死了。死后他找到耶稣问，我真信你能救我，你为什么不救我？耶稣说，我给了你3次机会，你不要，怎么救你？我说，不改变你的信仰，将来留下来时，你的主都为你高兴。这样说也有三退的。讲到最后，我都会告诉对方，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好的。他们都认同。有愿意继续了解真相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红传盛况和其他的一些真相，他们会说谢谢。近2年来，在师父的加持下，遇到信主的大多数都能三退，前几年退的就比较少。我想这是正法进程的推进。在讲真相时，我不管走到哪里，如车站等车、银行、医院、超市、菜市场等，只要能搭上话的就给对方讲真相。每次劝退的人，我都送给他们一个护身符或小册子， 让他们回家传给家人亲朋好友，看明真相，早日退出党团队协党组织，真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们都说谢谢。也有要举报的，有骂人的，我就守住心性，不去碰他们那负面的东西，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对不同的人，我会用不同的方式或多方面多角度去讲。每次遇到不接受真相的人，我都先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放下，再看哪句话说的不合适，总结经验，下次应该怎么讲才能让人接受，才能救了人。从走出来讲真相到现在，我已劝退了大约10000多人。从疫情发生后，自己知道救人的紧迫，今年到现在已劝退了1000多人，也是这些年劝退最多的一年。写出这些是想与那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交流，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会把有缘的人带到我们身边，同时师父还会给我们开智开慧，时时刻刻保护和加持我们，就越讲越会讲，越讲越有经验，多救一个是一个。只要世人明白真相能得救，再苦再累心里都很高兴。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会认真学好法背法，现在转法轮我正在背第6遍，只有学好法才能去掉更多的执着心，只有学好法才能把救人的事落到实处，完成好自己的使命，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表严正声明的重要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7日。前几天同修 A 交来一篇交流稿，说到了严正声明的重要性。我们小组3位同修针对此专题讨论了一下，小结了几个问题，觉得有必要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同修 A 的来稿如下。2015年9月的某天，我早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看到一个人睡在地上，这人我好像认识。我往前走去，听到有人在呵斥他，他一下看到我，从地上一下窜到旁边的桌子上，桌子上有一把椅子，他一下子又窜到椅子上坐着。我醒了，不知道这梦是什么意思。那天刚好小组学法，有同修说梅昨日去世了，我一下子明白这梦的意思了。梅得法时，我教过他练功动作，也一起学过法，开过交流会。他生前是某单位的厂办秘书，后来邪恶迫害不敢练了，一直到临终都没有走回来。梅病危时，我叫同修问他向邪恶写过什么东西没有，说没写过什么。我想不可能没写过什么，因为单位都知道他练法轮功的。我还是和同修一起去看了他，问他曾经给邪恶写过什么保证之类的东西没有。他努力地回忆了一下，说那时别人为他好，代笔给他写过不练功的保证，他自己也同意了。我说那你还是要写严正声明的。当时他已不能写了，同修写好了严正声明读给梅听， 他同意并签了名，并帮他发往明慧网。我悟到梦中点化的意思是，他本来已在地狱了，因为发了严正声明，归师父管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把他从地狱救出来了，还给了他一个位置。因为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只要他没有最后转向邪恶，所以严正声明是很重要的。A 同修说，以前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事写出来，当时悟到也就过去了。这次在写网上征稿时才想到此事很重要，把它单独写出来，以供大家参考。我们小组同修看了这本稿件，大家都认为此事很重要，围绕此事进行了讨论。B 同修补充说，他听正法交流广播时注意到有一篇交流文章，文章作者说，大意是，有一天他在梦中，师父对他说，我怎么没收到你的严正声明呢？醒来后他想，从洗脑班出来后，自己也写了严正声明啊，并交给甲同修，请他转教乙同修，代为发给明慧网的。于是他就与甲同修一起去找乙同修询问此事。原来是因为乙同修手中要处理的事太多，积压了许多要处理的文件，经他们提起此事才想起来，赶快补发了这个严正声明。西同修补充了一个内容，前不久有一篇交流文章中说道，他们那儿有一位同修，平时三件事也做得不错，一次被绑架后当天就放回来了，同修们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不久这位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大家也没查出什么地方有漏，这位同修就这样被病魔拖走了肉身。事后从家人口中才得知，这位同修上次被邪恶绑架后是写了什么东西才被放回来的。回来后由于面子心，怕同修瞧不起，所以没敢说，可能就是这个大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而被旧势力迫害死的。如果当时有同修关心一下他被绑架以后的情况，提醒一下他要发表严正声明，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情况了。西同修还回忆起迫害之初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文章作者是位开天目的同修，他在天目中看到没有写严正声明的同修全身从头到脚都被旧势力用铁蒺藜捆绑着，一动弹，铁蒺藜上的铁刺就深深地扎入同修的身体内，血流如注，致使同修根本就无法动弹。而发表严正声明以后，铁蒺藜就立即自动寸断，同修才能够重新再走回修炼中来，才有可能重新出来做三件事。这就是严正声明的威力。自古以来的任何一个法门的修炼都没有这一说，只要一背叛师门，将永远失去修炼的机缘。只有我们的师父才有这样的大慈悲心，为了把我们渡成，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重新走回修炼的机缘。也只有我们的师父才有这样大的法力，用一个严正声明就破除了旧势力妄图用人身承受不了的巨难而毁掉大法弟子的邪恶用心。为此我们小结了以下几点。一，我们一定要严肃地对待严正声明，不能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不能再做错。二，身边有需要写严正声明的同修，一定要提醒他们及时写出严正声明，这样师父才能管他。三，帮助发表严正声明的同修，一定要仔细地查询自己发出的严正声明发表了没有，以便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四，上网的工作尽量分流一下，避免集中在个别同修身上而造成压力过大而引起的失误。以上是我们的一点浅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练功的体会和宇宙特性沟通起来，作者乌克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2日。很久以来，我的思维中有一个惯性，做什么事情总习惯问一下自己为了什么，然后权衡利弊，做一个取舍。今年5月在项目组交流中谈到近期打坐的体会，因为进入四月后，我打坐时开始的前几分钟以及练功音乐将要结束的后几分钟，那个剧痛让我感觉像是上刑场，一到打坐时心里就很发怵，所以四月份的打坐记录只有一次坐满了一个小时，通常都是半个小时。这个记录迫使我不得不做出改变，为此看了大量的交流文章，但因为不是自己实修所得，收效甚微。进入五月后，要迎接世界法轮大法日，一天打坐时出乎意料地坐满了一个小时，稳稳当当的没有波动。此后打坐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小时进攻变得很轻松。此后每天都想着打坐，扎扎实实地练进攻。当时以为是自己向内找，发正念，加强学法促成的变化。媒体举行法会后，有同修回忆师父莅临法会的点滴，其中一位同修说，两年多没见到师父，他从师父的讲话中深深地感受到，这两年来师父又为众弟子众生承受了很多很多。那一刻我深受感动，忽然间明白了自身的状态。哦，我发正念也好，学法也好，都只是在做人这一层的努力，打坐状态突然改善，是因为那实质的痛苦，感觉像刑场一样的痛苦，是慈悲的师父承受了，所以我才会豁然出现巨大的改变。所以当我在打坐中再出现剧痛的情况时，我问自己，如果那五分钟真的能救度了众生，你做不做，承不承受？答案是肯定的。以此激励自己，就抱着这一念，为了众生得救，迫使自己延长打坐时间。一直认为这个思想很正面，很对。今天打坐时，我对此有了新的理解。今早打坐，很快入境，无意中想到了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他被清军抓捕后被凌迟处死，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千刀万剐。人对痛苦的承受是有极限的，每一刀割下去都会痛苦无比，他为什么不大喊一声，不表现一下被千夫所指的悲愤，不表现功业垂败后的愤慨呢？他就那么沉默，那么隐忍，到底为了什么？以前只是单纯的认为他是一个不怕死的英雄。是啊，他还能为了什么？一个面临死亡的人，每一刀的痛苦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他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醒思，我看到了自己的思维惯性，为了某个目的做事，去救人，去参与项目，却很少这样想，如果不是为了什么，只是单纯的去做项目，从中配合圆融，是否会更好？思绪又回到了石达开，他站在刑场上，人中的一切利益都没有了，他的权势、功名，他曾经拥有的一切，叱咤风云、风光的一切都没有了，他还能为了什么？那个时候，也许他的思想已经空如云烟，巨大的承受中，难道他还有闲情想一下，我要为人类留下榜样吗？应该不会吧。我豁然理解了，当一个人能够和宇宙特性沟通在一起的时候，他什么都能够做到，什么都能够成就，什么境界的生命都能够成就。或许 当他舍弃了人中的一切，包括这个肉身，那一刻他已经和宇宙特性沟通了起来。是宇宙的特性使他超脱了肉身的一切束缚，尤其对痛苦的切身感受，使他完全超脱了出来。理解了这段历史演绎留下的内涵，让我想起了去年背诵的一段法。去年背转法轮，背到这一句，因为根基好的人白色物质多，这种白色物质和我们宇宙是融洽的，和真善忍的特性是能融洽在一起的，没有间隔，宇宙的特性直接就在你身体上反映出来，直接和你身体沟通起来。心里很震撼，我想看清楚法理的每个细节，却怎么也看不见，唯独沉浸在法中，不想回到现实。那是一个浩瀚无比的世界，一眼看不到底，一眼看不到边的辽阔。闭上眼睛，把这段法反复背诵了多遍，怎么背也背不够，太美妙了，完全沉浸在法中，仿佛周围的一切都离我而去，一切都定住了一样。今天打坐才体会到那句法理展现出的一个细节，当身神和宇宙特性沟通起来时，一个普通的生命可以超越肉身带给他的痛苦，成就他生命的境界，一个修炼的人可以超越磨难的羁绊，成就不同境界的主宰。没有了思维惯性，不再是为了什么，就是展现，让法的庄严美好在弟子身上展现，那一刻的感受如此真实，美好的很真实。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正视和去掉色欲之心，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3日。以前我有非常严重的痛经，每次都会疼得浑身发冷，呕吐，大哭大叫，有的时候疼到能晕过去，毫不夸张地说，每次来例假都感觉半条命快没了。经过这几年的修炼大法后，随着我不断地认识到致使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身体逐渐地恢复到了正常。下面想就这个问题交流一下自己的修炼经历，供同修们参考。在修炼前，因为从小就接触过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所以小小年纪便对那种事情充满向往，再加上现在社会鼓吹的性开放，认为是正常的，是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最迷惑人的说辞是，我又没有伤害到别人。于是，年纪轻轻的就有过不耻的行为。修炼后才明白，自己痛经那么严重，是因为在这方面造了很深的罪业。婚姻是神圣的，是天赐的，如果没有结过婚，没有得到神的认可，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去做这种事情，无论以什么借口都是非常不耻的，非常肮脏的。通过学法，我渐渐地懂得了如何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懂得了如何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修炼者，不再因为孤单感而随便地谈恋爱，学会了对他人的感情和生命负责，更明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且有大法在，也不感觉孤单，拥有无尽的安全感。通过收听明慧广播传统故事专栏，我也明白了古人对于男女之间相处的礼节、规矩等。面对对我有好感的常任异性，不和别人暧昧不清，不主动聊天，以礼相待等。与男同修之间的相处更加要做到，比如晚上的时候不去回复消息，白天再回复，不开玩笑，不主动找男同修们帮忙，不去谈心，没有重要的事情不主动联系等。 因为同修之间的缘分更为神圣，是法缘，绝不可以以任何低下的思想去对待。渐渐的，我的痛经的症状越来越缓解，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完全不疼。在最开始修炼的那一段时间，随着每天不断的念书和练功，行为和思想都可以约束，而那种不好的思想也真的可以被抑制住，感觉自己每天都很干净，一身轻。但是不同的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标准，在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当时只是做到了一个很表面的状态，其实内心深处并不懂得如何去真正的修掉这个色和欲望，认为只有不再做这种事情了就合格了。做到了表面上的合格，但是实质上那个物质并没有去掉，所以每过一段时间来也还会很痛。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是我以前做过太多不好的事情了，没有关系，我愿意偿还。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痛很痛的时候，实在是过不去的时候，还是需要求师父救度才能不疼。每当想到这个时候，我便忍不住泪水，师尊为不争气的弟子承受了太多太多。再到后来，我明白了，修炼其实不是一味的偿还自己的罪业，而是生命根本上的升华。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吃肉不吃肉本身不是目的，去掉那个执着心才是关键所在。我体悟，并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做到，而是发自内心的无条件的归正自己，同化大法。在一次学法中，针对我个人的问题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之前只是表面上做到了约束，但是内心深处并没有放弃对色欲的执着，在很深的思想中认为等结了婚了还是可以有正当的行为，这说明了我从内心深处并没有放弃这种想法。正因为这种心没有扭转过来，所以造成我痛经的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等我明白过来以后，一旦有不好的思想，我便发正念清除掉它，否定这种坏思想。在平日里对不好的影视作品或者小视频也要做到视而不见，避而远之。现在每天晚上睡前都要听明慧广播的传统故事。如果欲望来临的时候，便大量的看同修们交流修心断欲的文章，让自己的内心更多正念。在欲望来临的时候，要正视它，不去掩盖它，以及要不承认这是自己的思想，将它和主意识分开。再通过学法，我个人悟道，我们本是纯净的、神圣的，而这只是一个表面肉体的反应。如果我们真正要驾驭这个身体，就首先不能被欲望左右，在痛苦中对欲望的割舍中也是一种锻造金身的过程。在这几个月里，我痛经的症状几乎完全消失了，有也是非常轻微，非常不值一提的，跟以前那种好似在地狱中受刑相比，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许有很多我们自己面对的病业关或者苦难，其实都是自己有很多不好的心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没有想要修掉它而造成的。如果真正下决心，我相信在师尊的加持下，一定是可以真正的修掉这些不好的东西。在师尊的宽容和慈悲教导下，我也放下了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不好行为的耻辱、后悔、内疚，不再沉溺于过去的时光中。只有修好自己，多救人，才对得起师尊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忘不了李洪志师父的洪恩》，作者海外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14日。在1994年1月6日至15日，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从来没有听过气功讲法的我，觉得师尊讲法真的令人耳目一新，越听越爱听。心里还想，师尊那么年轻，怎么看着一张很小的纸，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讲出令人折服深奥的法理，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当师尊讲到开天目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我两眉之间的肉在往里边顶，往里钻。当师父讲到给我们清理病业时，正如转法轮里讲的，老师啊，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尽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因为内脏都得净化。我那摔伤积了淤血的腰疼病，到处求医，治疗了两年，花去很多钱都不见好的情况下，却在一天之内把淤血都排了出来，那种揪心的疼痛一下子就没了，使我整个人轻松精神起来，我心里那份激动难以言表。当师尊讲到给我们下法轮时，我那天午休在床上，马上感到浑身大大小小七彩的法轮在快速旋转，自身意识很清醒。我在大喊大叫了一阵子，才睁开了眼睛，心里在嘀咕，真够神的。课间休息了，我在室外遇到了师尊。我的一个朋友说，老师，我可以和您握握手吗？师尊说，可以。我也赶紧过去和师尊握握手。啊，师尊的手握起来那么温暖。那一刻的情景终身难忘。师尊还亲自来到学员中教功，纠正动作。师尊没有任何架子，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难以用任何恰当的词来形容。听了法轮功八天课，收获太大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家里人，希望他们都能参加下一期的班。那时刚好我那四岁的外甥从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正在住院治疗。我家人看到我变化那么大，就于1994年7月带上小外甥去参加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在课间小休时，我们来到师尊跟前。我说，李老师，我外甥得了严重的哮喘病，还在住院治疗的情况下，带他来参加学习班可以吗？师尊马上说，可以，没事的，不信你们回去检查看看。边说边举起右掌对着我外甥。当时我外甥立即就不气喘了，精神了很多。晚上回到医院，刚好主治医师来检查。检查完我外甥病情后，脸上挂满疑惑地说，啊，怎么回事？昨天还很严重的病情，今天怎么一下子全好了？这样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至今我外甥那病再没复发，真是不由得你不信大法的威力。到了1994年12月，我又继续参加了广州第五期的学习班。经过第三期班的学习，不但我严重的腰伤病好了，平常老爱拉肚子的毛病， 鼻窦炎、咽喉炎等等一切病状都消失了，真是走路都一身轻。同时对做人的道理和对这个世界很困惑的事情都一一明白了许多。正如《转法轮》里讲的，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到今天为止，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没有病。同时我们讲了，在这个班上不但要给你推到这样一种状态上来，让你身体完全净化了，还要给你身体里下上许多东西，让你在班上就出宫。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大法之正是不容恶人颠倒黑白的，佛法的威力可以说有目共睹。每当回顾听师尊讲法的日子，我都深感愧对师尊给我的一切，深感在正法的路上仍然不够精进，我以后要努力赶上正法的步伐，做好三件事，不负这万古机缘与师尊的期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